神父陪你读圣经，出谷记第三章啊，第二部分。让我们一起献上祈祷。慈悲的天主，感谢你的带领和保守，让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更深的来认识你啊，认识你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为，也让我们能够积极来回应你的召叫。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在第三章的一到二节啊，看到了天主向梅瑟的显现啊，天主向梅瑟启示了他自己的拯救计划。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啊，可以说是旧约当中最伟大的启示，就是天主的名字和他的身份。我们来看这个第13节啊，13节。梅瑟问天主说，当我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向他们说，你们的祖先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必要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回答他们什么呢？这里面就是梅瑟有一种担心啊，一种顾虑啊，因为以色列子民长期生活在啊痛苦当中、压迫当中，可能对自己民族啊已经失去了信心，并且呢，400多年啊，在这个埃及啊这个外教、异教的文化当中，多神论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们的信仰呢可能也已经啊这个淡化了，或者远离了天主，已经啊不认识天主了，不知道天主叫什么名字了啊，所以这个梅瑟呢这个就会质疑啊，不但是梅瑟质疑，这个他们这些老百姓也会质疑祖先的天主。所以以色列人呢对祖先的天主呢可能已经失去了信心啊，当梅瑟说啊，我祖先的天主啊来打发我来了，他们可能会怀疑天主的临在啊，或者怀疑天主是否还听他们的祈祷。就好像一个不热心的教友啊，长时间远离天主啊，这个长时间得不到啊，做了很多祈祷也得不到天主回应啊。这个已经对天主失去信心啊，再提天主呢都有点不相信了。就好像这个基德洪蒙召一样，也同样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啊，我主，如果上主与我们同在啊，如果我们的祖先的天主还活着哈，又生又活，我们会遇到这些困难吗？啊，祖先的天主啊，祖先们跟我们讲那些事儿呢，都在哪里啊？都没有了啊，好像这个祖先的天主和我们没关系了啊，他叫什么名字啊？他的对我们还有什么价值啊？还有什么计划？所以他们就提出了疑问。当然，如果我们从一个积极的态度来看的话啊，他叫什么名字啊？可能呢，就是他有什么新的名号啊，因为每一个神啊，这个或者天主在不同的时代，一些新的名号就会有一些新的计划和启示。你比如说在创世纪第16章，哈加尔啊，给上主起名说看顾人的天主，因为他正式的到了天主的看顾啊，所以这个名字代表了天主的作为。那今天啊，今天天主有什么名字啊？他有什么样的作为？他有什么新的名号、新的启示啊？这是他们需要了解。所以梅瑟呢，求天主来启示他的名号啊，就是启示他的救恩计划，怎么样去给他们讲这样一个拯救的天主。那从这个疑问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梅瑟有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啊，他要如何去说，如何做啊，他求天主来给他们明确的指示啊。 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就是天主交代我一个事情啊，或领导交代我一个事情，我怎么说怎么做啊，怎么去面对，哎，他都去求问天主啊，这是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你只有真正认识了天主的能力啊，或者认识了天主的他的名，才能够奉他名来行事。嗯，好，那我们看这个天主的回答啊，第四十四节，天主向梅瑟说：“我是自由者。”又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那自由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哇，这一节呢是整个旧约当中最经典的啊，最伟大的章节，也是唯一一次啊，天主向人解释了他的名字的意义。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啊，天主向亚伯郎启示过他的名字叫全能的天主啊。你比如说在雅各伯的那个年代啊，雅各伯书的雅各就是天啊，这个亚伯郎伊撒的雅各伯，他也问过天主名字，天主没直接说。包括三松的父母啊，求问天主名字，天主也没说。但今天呢，却主动的啊，启示了他名字的意义啊，我是自由者。自由者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咱们啊不太懂这个希伯来文啊，就以英语来说吧，就是翻译成英语的话就是，我是即我是啊，中文啊就是 I am who I am 啊，就是我是啊，我是那一位，我是即我是。那用希伯来文的话就是 Yahweh 就是头四个字母合在一起啊，咱们天主教啊翻译成是雅威啊，基督教呢用那个母音和子音合在一起啊，翻译成了耶和华啊。那个基本意思就是我是即我是啊，咱们天主教翻译成是自由者啊，基督教翻译成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啊，这是天主的伟大的名字啊。那关于啊这一节啊，天主启示的名字，我们思高版圣经翻译的是自由者啊，基督教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啊，这不是一个哲学的概念，而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天主把他名字启示出来，要求梅瑟啊，要求他的子民能够做出啊信德的回应。那我们来看这个天主名字的神学意义啊，就是我是自由者啊，这体现了天主啊作为神的一种属性，他是自存的、永存的、独一的、完全的，是绝对的啊，他是自存永存的天主啊，这是以本体论的角度来解释啊天主的存在啊，自存性，不依靠啊外力啊，他是自足的。它是原始，是终末啊，它是阿尔法奥姆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天主啊，它不是被创造的，它是啊本身就是创造者，是永恒性。那第二呢，天主的唯一性啊，独一性，天主是自由拥有者啊，是唯一永存的，其他之外啊没有别的神啊，不像在埃及他们是多神论的，很多的神啊，在这里天主只有一位。我们可以啊读这个生命记啊32章39节，以赛亚先书45章第5节啊，格林多前书8章4节都提到，除天主以外没有别的神。第三，他是完全的啊绝对的存在。其他万事万物都是天主创造的啊，分享天主的同在啊，分享天主的存在，而他是自由拥有者，并且他是第四啊，是永恒不变的天主。他过去如何恩待圣主们 啊，以色列人，今天他还要恩待我们，他是啊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啊天主，他是今在昔在永在的天主。这位好天主呢，愿意和人啊建立关系，啊，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我们也可以敬仰到他的同在。因此啊，如果我们读旧约啊，或者是读新约，我们会啊更多的啊了解到天主啊，天主与人同在啊，他赐人平安啊，给人提供啊各样的祝福啊，医治啊，上主是我们的磐石依靠，我们的保障，我们的避难所啊。每个人啊对天主有不同的认识。那我们呢，就在这样一个信仰传承中啊，在教会的训导下啊，完全的全面的来啊认识天主。好，我们看第十五节，天主又对梅瑟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代。而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啊，天主借着啊梅瑟的宣讲啊，就告诉梅瑟怎么样来啊启示他的名字啊。这里特别提到了三位圣主啊，就是亚巴郎、伊撒格、雅各伯啊，就是让那些生活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发现他们的历史根源和信仰根源啊，这样这过去这位伟大的天主今天依然在。天主没有忘记他和这个祖先们啊，这些圣主们立的约啊，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并且呢，他的名号啊，直到永远，直到万代啊，他是今在昔在永在的天主啊，他是超越的神。那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些啊属灵的启发啊，天主呢，过去在啊，今天在，他是永在的神。那他也不单单啊只爱以色列人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啊，都是天主所爱的。他对我们的爱啊，永不改变。那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啊，今天梅瑟啊，要像以色列人这样来宣讲天主的名字。那我们作为天主所拣选的哈，我们是天主的仆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如何跟别人去介绍天主的名呢？如何去让人去认识耶稣呢？或这个耶稣，这个天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常常准备好答案啊，去向外邦人宣讲。我们看啊，十六节啊，天主又邀请这个梅瑟啊，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啊，你去召集长老，对他们说，上主，我们祖先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显现给我，我实在注意到你们和你们在埃及所遭遇的一切啊。在这里天主呢特别啊让梅瑟去召见以色列的长老。以色列的长老呢，在历史当中啊，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啊，他们是家族的领袖啊，他们更是整个民族的这个领袖啊，一些重大的决定啊，军事的、政治的啊，他们都要来参与。他们呢也啊非常有影响力啊，所以天主希望梅瑟能够首先啊告诉这些长老们，让他们呢能够首先对天主充满信心啊，天主已经注意到了他们所遭遇的一切啊，天主没有忘记他们啊，天主要来啊拯救他们 并且在十八节，天主还希望这些长老们啊，就是民族的领袖和梅瑟一起啊，去见这个埃及的法老。那梅瑟啊，把这个天主拯救计划啊，就是使他们啊，就是第17节啊，就是天主决意领他们摆脱埃及人的压迫，到克纳罕地、赫特人、阿摩利人、佩利奇人、希威人和耶布逊的地方，即流奶流蜜的地方去啊。就是梅瑟要告诉他们，天主要带领他们进入啊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流奶流蜜的福地。我们在第8节已经讲到啊，这是一个许多人、许多民族在这里居住的地方啊，幅员辽阔啊，足以供养以色列人。我们也相信，在以色列的长老当中啊，应该有人，有些长老还是有信心的啊，他们有愿意真正依靠天主的，他们也还记着天主的许诺啊，所以。啊，当梅瑟向他们宣布天主救恩计划之后呢，他们肯定会啊，心里非常的高兴啊，以积极的态度来回应。所以在18节呢，天主说他们必会听从你的话啊，就是天主保留了一些人的信德啊。现在我们来看第18节，他们必会听从你的话，你要同以色列的长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上主，希伯来人的天主遇见了我们。现今，请让我们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里向上主我们的天主举行祭献。”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天主要委派梅瑟和以色列的长老们啊，去见埃及王法郎，并向法郎呢说明他们离开埃及的缘由和目的。我们来看第1小节说啊，他们必会听你的话，啊，就是天主向梅瑟保证，在以色列这些长老们啊，有些人呢会接受他的领导啊，会相信啊这个天主的救恩计划，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效果哈，就是让梅瑟放心啊。不要担心啊，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好啊，不是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梅瑟，在他们中间还是有很多人啊赞同梅瑟的这个行动和救恩计划。在这里啊，就让我们留意到什么呢？就是天主最开始的旨意啊，天最开始的心意是让梅瑟带着以色列的长老去见法。没有提到这个，梅瑟的哥哥这个亚郎。后来因为梅瑟一直推脱啊，我自己没有口才啊，我一个人不知道怎么说呀，啊，所以才让亚郎和梅瑟啊一起去见这个埃及的法郎。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小点，希伯来人的天主遇见了我们，啊，这个。当这个梅瑟去见法郎的时候啊，要说希伯来人的天主遇见我们，啊，这个天主呢被称为希伯来人的神，啊，就是和其他埃及的众神不一样啊，是他们独特的啊，是天主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也证明了希伯来的天主啊，或者说天主愿意和希伯来人有一个独特的关系。愿意和他们认同，特别啊恩待他们，愿意成为他们民族的神。当然了，天主啊是全世界的天主啊，这里不是啊排斥外邦人啊不能信天主，啊只是告诉法郎说啊这个天主呢不是啊他们埃及的这个众神之一的啊一位神。第4小点啊，希伯来人的天主遇见了我们。这个遇见呢，是一种特别的显现啊，不是平常的遇见，是一种 突然的啊，出乎意外的，这个突然的遇见，无论是对梅瑟啊，对以色列人啊，都是意外的。你对这个法郎也是意外的，哎，突然之间天主出现，这也是他们啊离开埃及去旷野祭献的必然理由啊，是天主向我们显现啊，是天主啊邀请我们的，非常的突然，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必要啊。我们不是几百年了，我们没有提要求啊，现在呢是天主真的向我们显现了，是真的啊对我们发出了邀请。这里不是编一个故事啊，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必须去啊，也必须离开，要走三天的路啊，去敬拜这位天主。那为什么要走三天的路呢？啊，有的圣经学者说呀，从这个埃及的歌声地啊，到西乃旷野啊，大概有三天的路程，就是有一个成年男子啊，就是没有带任何行李的情况下啊，然后走三天就能够到啊，带着三天的路。那也有人说了，这个三天呢就是大概的一个时间啊，它不是重点不在时间啊，在这个距离啊，就是比一天两天多啊，比这个一周少啊，就是可以在一周内可以回来啊，就是不会太远的一个地方去朝拜天主。啊，三天去啊，三天回来，就大一周的时间。就是说他们有梅瑟吧，像这个法郎啊，就是邀请啊，就是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不去工作啊，去敬拜天主。所以重点啊不在这个时间啊，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啊，到一个地方去敬拜天主。当然了，有更多学者认为啊，这三天的路呢就是一个近东式讨价还价的一个对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梅瑟呢故意啊，就是要降低这个外出的要求，就是走三天路，就是不是很远啊，就是希望那个法郎能够批准啊，也比较容易批准。如果这样一个要求他都不准许啊，就走三天的路，离开三天他都不同意的话，那其他的就更没希望了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梅瑟啊故意啊降低他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走三天的路啊，我们去敬拜天主啊，希望你能够答应。如果你不答应我们也要去啊。后来我们会看到这个梅瑟一种啊强硬的态度。那我们看这个第五小点啊，去旷野干什么呢？向我们的天主举行祭献啊。这是梅瑟向法郎提出一个宗教性的理由来离开埃及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朝圣活动啊我去了就回来了，而是一种永不回头的一个宣告啊，也是一个终生的抉择啊。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去祭献一下就回来了，而是用生命用一生的时间来敬拜天主。从今以后我们不再侍奉法郎了啊，不再为法郎打工了，我们要全心全灵来侍奉天主。所以在这里啊，梅瑟向法郎提出这个离开埃及的要求呢，就是不回头的啊，全面自由的这样一个邀请，这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那法郎一听呢，他也心知肚明啊，他也知道。所以法郎这个非常不同意啊，一再的拒绝他们，阻挡他们啊，不让他们去啊。这个法郎说啊，你们在本地祭献天主吧啊，不用太走太远啊，或者说只让你们男人去吧啊。但是梅瑟一直坚持，我们非要去，我们一定要去，并且那是我们全部 都要去，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牲畜全部要去。我们要向天主祭献啊，所以这是一个一生的抉择啊。所以向天主祭献呢，也是离开啊，离开这个埃及的最终目的。这样的话，使以色列子民呢，成为一个敬拜天主的国家啊，实际的国家啊，成为天主特别的产业。所以透过这一点呢，我们会看到啊，离开埃及啊，不是去度假啊，不是去啊一个简单的朝圣啊，也不是为了进入福地吃喝玩乐，而是为了敬拜天主，成为真正属于天主的民族。这才是出埃及的目的啊！所以到后来，整个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从第十九章开始，他们要立法律、立盟约、立诫命啊，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属于天主的子民。然后他们要建立会幕、建立圣所啊，来终生敬拜天主。只有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之后，才能够进入福地。那透过这一节啊，让我们来反省啊我们的生活啊。透过这一节，我们也看到一种属灵的一种启发啊。天主遇见我们啊，天主召叫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走出旧的生活方式啊，走出自己啊，走三天的路。远离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工作，来敬拜天主。这第一。第二呢，就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就是天主召叫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实际的国家圣洁的国民，属于属神的民族并且来召叫我们来宣扬他来侍奉他不单单是为了得祝福升天堂而是为了让我们侍奉他。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看第19节20节。天主说呀，但是我知道，若不用强硬的手段，埃及王绝不会让你们走。因此呢，我要在埃及伸手显各种奇迹，打击那地，以后他才放你们走。这两节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天主的预知和天主的作为，也为接下来的7章8章9章10章奠定了基础做了一个伏笔预告天主借着奇迹或灾难来打击这个埃及。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天主说我知道是的，天主是全能全知的天主他知道法郎会心硬不肯放以色列人子民走。因此呢，天主要借着强硬的手段要干预，要显奇迹。这种强硬的手段不是说天主是一个暴君或是这个情绪化的一个神。天主，我们会来看到，我们在后来会看到，天主一直在给这个法郎机会一次、两次、三次，可是呢，他却忘用了天主给他的机会因着这个法郎的心硬呢，天主不得不用强硬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埃及人，直到他们能够放手。那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天主要这个显奇迹来打击这些地方我们来看这个显奇迹。这些奇迹呢包括这个降在埃及的这个四大灾难，也包括后来的这个过红海在旷野当中的天降玛纳和各种带领，这都是奇迹借这些奇迹呢，埃及人才放手才不敢追赶。那对于希伯来人来说 无论是自然的啊，或是超自然的，都是天主的工作啊。哪怕是自然的，我们也相信天主在万事万物当中掌权为王，有时候用一些特殊的啊奇事呢，来扭转啊，来这个改变这个现状。我们可以求天主来啊伸手啊，来彰显他的奇迹。嗯，天主没有显奇迹，也不是说天主不管了啊。天主在万事万物当中掌权，有时候就借着普通的事啊，很平凡的事，也在彰显着他的能力和恩典啊。所以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啊追求奇迹，我们可以求，但是更要看到天主啊。无时无刻啊，他都在工作。正如耶稣说：“我父啊，一直在做工作啊，我也要工作啊。”天主啊，你没有看到奇迹，不是说天主就不管了、不工作了啊。这是给一些提醒。好，我们来看，天主说呀，要打击那地啊，天主打击啊，不是为了完全的惩罚、处罚。天主打击是为了让他们认识天主啊，这打击里面包含的仁慈啊，是为了治疗他们啊。你可以读一读以赛亚先知书第19章22节啊，以赛亚就这样说：上主打击埃及只是为了治疗，使他们归于上主，上主要抚听他们，要医治他们啊。所以打击不是目标啊，这是一种方法，就好像老师处罚学生和父母啊，父母那个有时候啊打骂孩子一样啊，是不是让他们能够啊体会到、认识到天主？因为我们相信每个民族啊、每个国家的人啊，都是天主的百姓啊，都是天主所爱的，天主希望他们诚行他旨意啊。但有时候这个他们违背了啊，违抗了，那天主会用一些方法啊来管教。这些管教、这些惩戒啊，当时可能不是好事哈，是苦事，但是是为了我们人类的益处啊，希望我们能够悔改啊，结出义德的果实。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第42章啊5到13节。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最后两节，就是21到22。天主说：“我必要使这百姓在埃及人眼中蒙恩，因此你们离去时不至空手而去。”啊，不要空手而去。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啊，可能啊，这个根据这个圣经的上下文啊，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啊受了很多的迫害啊，他们也成了奴隶啊，就是失去了很多的权利啊，比如说这个正常的工作赚取这个工资的这个权利啊，或者都没有权利购买衣服了，就受到很多的压迫啊，他们很苦啊，也没有得到什么赔偿。所以呢，此时呢，天主要施展大能啊，让他们离去的时候不至空手而去，而能够啊满载而归啊，获得赔偿。那天主呢，要使这些百姓呢在埃及人眼中蒙恩啊，就是让这些埃及人善待他们，让这些埃及人能够答应他们的要求啊或索取啊，所以不至空手而归。那天主呢，要厚厚的啊恩待以色列之民啊，让他们把多年来失去的能够得到补偿，也因着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经验哈，影响了他们后来的这个有关敬拜天主和有关这个奴隶制度的法律。你比如说关于这个奴隶制度啊，这个当以色列人释放奴隶的时候 啊，不可让他们空手离去，要厚厚的赏报他啊。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第15章42到16节。那当他们啊，他们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也在埃及做过奴隶啊，所以要善待奴隶。同时呢，以色列人要怀着感恩的心啊来敬拜天主啊，他们得到天主祝福了。那当他们来朝拜天主的时候呢，也不能空手啊，空手去敬拜天主，要带着礼物啊，怀着感恩的心啊去祭献天主啊。可以参考《生命记》第16章啊16到17节。那具体怎么做呢？在22节呢，天主又告诉了他们应该怎么做啊，怎么去索取啊，怎么去要。那首先呢，就是每个第22节，每个妇人应向埃及的妇女啊，向住在自己家中的妇女索取金饰、银饰和衣服，穿戴在你们子女身上，这样你们就剥夺了埃及人。好，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一个词的意思啊，就是这个索取啊。这个索取的意思原文是借用啊，就是借一借，用一用。但是根据上下文显示呢，这个借用呢并没有归还的意思，就是强用啊，就索取啊，要了不用还，或者说直接拿来用啊，好像这都是自己的一样啊，这样一种索取。这个谁来索取呢？每个妇人都来索取啊。那在第11章啊，出谷地第11章42节还提到，让每个以色列人，不光是妇女啊，男人女人，你都要去动起来啊，去索取，不要害怕，不要害羞啊，你要主动去要啊，为了是能够全面的啊，要到更多啊。你看这个天主就教他们啊，每个妇女啊去要。所要的对象是谁呢？是以色列的妇女啊，就是啊，以色列妇女向这个邻居的妇女啊，这应该是埃及人的妇女啊，邻舍的妇女，就住在啊以色列中间的这些埃及的妇女，包括他们家中的妇女啊，住在自己家中的啊，这个住在自己家中的，一定要和自己一起走啊，是吧？所以可能是指啊，以埃及人啊家中那些女人，比如说婢女啊、亲戚啊，啊向他们要啊，要金饰、银饰、首饰啊，就每个人都要动起来去要啊啊，为的是能够啊要到更多啊。这就好像我们啊过年啊，过年这个小孩子去拜年啊要糖果一样啊，比如说感恩节呀 啊或者是过年的要去要糖果一样啊，都要去动啊，能够要到更多。那引申意义一点啊，如果再想的更多一点，就是比如说去扶船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扶船啊，男人女人小孩子都要去扶船啊，透过这个要啊，这个索取啊，让人都认识到天主啊，就像今天蒙徒班里面的感召一样，也去一种索取索要，然后透过这个要呢，中间可以沟通说话去宣讲啊，不要怕面子啊，如果你不去要就得不到。所以我们看这个要这个对象啊，要的内容呢，就是金饰银饰啊，比较贵重的啊，不是要一些简单的锅呀碗呐 啊木头啊，是金饰银饰，要贵重的啊，要那些衣服必要的啊，这些东西呢这个非常值钱，非常昂贵啊，不单单是为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益处啊，那还有他不光是为他们自己用啊，还有一种更崇高的目标啊，就是他们要的这些金银要用来敬拜天主啊，建造会幕啊，或者是其中一些贵重的器皿啊、灯台啊、 这个约柜啊、金香炉啊，哎，都要用。所以如果现在不要，那到奉献的时候，你拿什么来奉献给天主？就好像今天我们人去上班一样，如果不工作、不上班、不去挣钱，拿什么来奉献、来敬拜天主？啊，所以要去这个世界上去索取、索要，好能够敬拜天主。要来之后干什么呢？下一步啊，就是穿戴在你们子女身上。这里有个小问题啊，为什么要了这些财物要穿戴在子女身上呢？为什么自己不打包自己背起来啊？哎，这里面有一个预示啊，一个象征或者一个暗示啊，就是让孩子们也来承担责任啊。你看，要背着，要带着啊，这个孩子们本来都想轻轻松松啊，像旅游一样、朝圣一样啊，什么也不拿，什么也不带。那天主都要让这些孩子来带、来拿，就是孩子也要承担出离埃及的使命啊，朝拜天主的使命，祭献天主的使命。他们也要把他们所领受的啊，带在他们身上的啊，来参与会幕的建造啊。如果现在他们不带啊，到时候就没法来建造会幕。那给了他们也，一方面让他们用啊，另一方面呢，要让他们奉献。因此呢，就让子女来承担啊。使命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这样呢，你们就剥夺了埃及人。关于这个事儿呢，剥夺埃及人呢，早在这个亚巴郎啊，亚巴郎时代啊，创世纪第15章14节，天主早就预言过啊，说呀，我要惩罚他们，你们的后裔呢，你的后裔要带着丰富的财物。从哪里出来？那今天啊，以色列人处理埃及的时候啊，就应验了啊。所以带这些财物呢，啊，表面上是剥夺啊，其实是呢，很多圣经学家，特别是我们的教父啊，这个戴尔都良就主张说呀，这是夺取他们，就是夺取埃及人。应该付给以色列人的工价，这么多年来这么多年的服侍应该赔偿，这本来是我们应得的这些工价和财物所以要夺回来，所以这是应得的啊，不是抢啊，不是偷啊，也不是强行占取啊，而是应得的。好，那这一节呢，带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启发哈，一些启示啊。天主要降服我们啊，哪怕是这个物质的降服、金钱的祝福，也需要我们来配合啊。我们要去努力啊，你才能够得到啊。不然的话，比如说这些人如果不去努力、不去要，那走的时候就得不到啊。所以我们要怀着一些。感恩的心啊，侍奉天主的心来去啊，在这个世界上去努力。还有就是，特别是这些孩子们啊，就是在信仰家中成长的儿女们，他们要承担起啊敬拜天主的使命和责任，也要让他们学习参与教会的服务和奉献啊。这是我感觉，这是啊带给我们的启发。好，各位弟兄姐妹，讲到这里呢，让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第三章啊13到22节的这个启发啊，或者说透过学习这一段带给我什么样的这个感动和认识啊。我总结了两大点啊，第一点呢就是啊，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天主啊，第二点就是认识了我们的召教 啊，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啊，透过13到22呢，我们更深的认识了天主啊，天主是自由者啊，天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天主啊，让我们也看到啊，第二呢，我们看到这个无论过了多少年啊，天主是啊信实守约的天主啊，他向圣主们的许诺啊，今天他依然啊临在，依然记得。我们还看到天主是垂听啊，并看顾自己子民的天主啊，天主一直在他看到啊，听到他愿意眷顾他们。我们还看到天主在耐心啊教导自己的仆人梅瑟啊，给他劝勉，无论梅瑟推辞多少次啊，天主一直在鼓励他，引导他。我们还看到天主啊，亲自与他的百姓同在啊，他要施展大能来拯救他们。我们还看到天主是公平正义的天主啊，是在各方面啊供应人的天主，考虑的非常的周到啊，这是我们更深认识了天主啊。同时我们也看到透过天主和梅瑟的对话呢，认识了我们的重召啊，我们要干什么呢？啊，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要相信天主的同在，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要相信，啊，怀着信的来回应天主的召叫，啊，积极的回应，不要推脱，啊，然后呢，我们也要，如果自己一个人没有力量，我们要学会找同工，啊，和我们同行同工，啊，我们要走出自己的环境啊，要走三天的路来敬拜天主啊。我们向天主祭献的时候，要学会奉献啊，特别是奉献财物。然后呢，我们要主动走出去啊，我们要啊和天主恩宠配合啊，这是我们啊透过学习13到22节啊带来一些启示，但还有很多很多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求天主降福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在此我邀请大家啊，可以反复的聆听啊，做一些笔记。啊，更邀请大家啊，预备读一读《出谷记》啊第4章啊，天主降福你们。